忘了跟大家打招呼。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呢能够有机会站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首先我想问问看在座的大家哦，请问有谁平时会有习惯喷香水的，可以举一下手吗？不用不好意思哦。哦，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但是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其实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一般来讲比较不太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可是如果说大家如果在职场或者是在路上的话，只要你如果碰到一个比如说一个 Aussie 的同事，你很可能会发现他们多数人都有在喷香水，甚至你去好像 Chemist Warehouse 满满的橱窗全部都是香水，就说明很多人其实都习惯会要用这个香水啊。就好像我们公司的一个前台接待员，当他走过一个地方之后，一定是走过就留香。你只要闻到那个浓浓的香水，你就知道说，哦，那个某某某刚才一定从这里走过去。或者是大家可能有种经验，比如说进到一个电梯，一进去之后，哇，各种五味杂陈，各种香水 mix 在一起，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这就是香水。那么我自己平常呢，其实是没有喷香水的习惯了。不过记得啊，当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要追求 Tina 的时候，你知道第一次约会，哎呀，很紧张，心里也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精心打扮一下嘛，不要失礼，对不对？所以呢，虽然我平常没有这个习惯，我特别去买了一瓶香水，偷偷抹了一点，而且还很讲究的，就这样抹一点点在手腕，抹一点点在耳朵后面，一点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点的小小的心机，居然一下就被他发现了，然后呢，直接就被打脸，啪！他说不喜欢香水。所以啊，一直到现在，我那一瓶香水呢就被收在柜子里面最最最里面的地方，被打入冷宫，再也没有见到天日了。好，不过啊，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大家会因为各种的原因来使用香水啊，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是希望我们给身边的人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因为香水存在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透过嗅觉这样的一种感官的方式，可以让人觉得说，哇，闻了之后觉得 很愉快，很美妙，然后呢，让人家可以觉得，嗯，喜欢我，喜欢自己，也可以跟人有一个很好的相处，所以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香水呢，它好归好，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味道，并且它也都是人工去造出来的，所以也不见得是说每一个人都喜欢啊，其实有些人不喜欢，或者是你的这个选的味道别人就不喜欢。那么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身为基督徒啊，我们是不需要透过这样一种外在的香水，我们可以不用花费任何的一分钱，其实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上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一种很特别的香气，并且这种香气呢，它是远远超过各样香水的功效的，甚至于世界上最香的花朵所发出来的香气都没有办法来跟这个基督的香气来比。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啊？好像没有耶。我再问一次，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啊？有吧，这个是任何香水都比不上的，而且不用钱的。好，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香气这么神奇呢？这时候好吧，我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个神奇香气的答案。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好吧，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开始读，预备起。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新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那么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在这里给孩子机会，透过主你的拣选，让我这样一个蒙恩的罪人可以有机会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开我们的众人的耳，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同蒙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
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好，我们虽然读完了这段经文，常常有人会说圣经每一个字我都懂，但是合起来之后好像看不懂啊，所以虽然我们读完了之后好像我们看到了说有提到一种基督的馨香之气，可是好像还是看了没有完全明白，那么到底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可能迫不及待啊，想要了解这个神奇的香气。可是这时候呢，我要先卖一个关子啊，在开始解释这段圣经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有一些简单的背景介绍。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哥林多后书当中的一段话。那么哥林多教会是哪里的？在哪里呢？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希腊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很特别，它是一个很狭长的一个通道，像是一个峡谷，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船只，商业的船只可以通过这个很狭窄的这个通道，从这边绕过去，不需要绕很远的路就可以到其他的地欧洲其他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兴盛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宣道旅行的时候所建立的。可是没想到在保罗一离开哥林多之后，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淫乱，有纷争，有真理上的错谬，聚会呢也非常的混乱。那么保罗知道了之后呢，他也曾经苦口婆心的写了信去劝告他们，那这也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一封书信的由来。那么很可惜的是，这群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仍旧不肯悔改，也没有顺服保罗的教导，所以呢，甚至于还到一个程度，他来质疑保罗他使徒的身份，起来攻击他。那么为了挽回这样一个教会，保罗他再一次去到哥林多，却遭到他们的拒绝和羞辱。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不放弃他的爱心还有耐心，他再一次流着眼泪又写下了一封的书信，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篇的哥林多后书，希望去劝告来挽回这些的弟兄姐妹。同时呢，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刚刚保罗刚刚在以弗所经历了一场暴动，甚至于他差一点连命都丢了，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苦难当中，保罗写下了这封书信。所以说这篇的经文可以说是在苦难当中保罗的一个信心的宣告。那么为什么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背景呢？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从字面上去了解每一个圣经经文它的含义，我们其实也需要去了解到一些圣经它写作当时的背景，还有呢写作的对象，尤其是像这是书信嘛，那你一定要清楚它的对象是谁，所以我们才可以更清楚来了解这个经文的含义。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就是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试着你去尝试用保罗这样的一个心境还有情境，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这样一个很糟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去体会去揣摩他写这段经文的一个当下的感受。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开始介绍一下这样一个神奇的香气，它来自基督这样一个馨香之气到底是什么呢？好，基督的馨香之气，说的简略一点呢，就是基督的香气。这样的一个香气跟世界上所有的香气有一个不同之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人可能会使用香水，对吧？香水是透过我们的嗅觉去让别人用鼻子可以闻见。可是基督的香气呢，它不但是可以用鼻，它其实不能用鼻子闻，你鼻子其实闻不到这个基督神奇的香气，它是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用你的心思，用你的身体去闻。所以它是超越了嗅觉这样一个单一的感官方式，而是全方位散发出来的一种很特别的气息。那么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馨香之气的生命，因为他将自己当作一个馨香的祭物，焚烧在祭坛上献给神，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如同香膏一般，也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散发出各样的馨香之气。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他的舍己还有无条件爱的生命。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也得到了基督的生命，那么就慢慢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大能所改变，我们每一天被耶稣的香气所熏陶，渐渐的呢，我们也就能够行出各样基督的美德，是活出耶稣样式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很自然而然的也就能够散发出耶稣这样一个馨香的气息，是不需要靠你的外在香水也就能够散发出来的一个神奇的香气。所以真的是很神奇的哦，钱也买不到的哦，并且是从我们自然身上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哦，不是外面再给你加上去的哦，并且呢，这个香气不会过浓让人 感到反感，也不会说因为时间而慢慢就变淡了，你知道涂香水其实是随着时间就会没有的、啊、这个是无时无刻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的一种香气。好，所以应该清楚了，大家知道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神奇香气是什么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透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属于基督的神奇香气。首先我们在经文第14节，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呀、这个香气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来的？从认识基督来的。好，那请问如果你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得到这个香气呢？没有吧，因为你要认识基督。那么你要认识基督，可是你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他。除了呢，我们要从我们个人的主观经历上面来认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还要在真理跟理智上也要来认识基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他说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什么叫在基督里夸胜？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基督里夸胜，乃是出自于我们对基督的一种主观的经历，亲身的经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带领我们在生活当中去面对每一个挑战，每一个挑战，不管是高山低谷、顺境逆境、喜乐或者是苦难，主耶稣他都亲自与我们同在，他陪伴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他的里面靠着他胜过一切环境，不但胜过，还可以在基督里夸胜。所以呢，口说无凭，只有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神的真实存在，还有他的信实，还有他的陪伴，只有在这样子一个亲身经历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呢，如果你听到我讲的话不管用，你听到别人讲的话不管用，只有你自己去经历神，你就知道这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刚刚提到了亿万的营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自己信主的经历，我刚开始到教会我认识神，但是那个只是我理智上的认识神，我真的是在一次的营会当中，我被神触摸，我知道神是真的，因为只有他才知道我心里面需要的是什么。他的一句话进来的时候，我整个人痛哭流涕，我不哭的人痛哭流涕，因为我知道那是神在对我说话，那个你就知道神是真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在基督里面认识神 还不够哦，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这些经历之后，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经历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进一步的认识是什么？就是在真理上还有在我们的生命上都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这样子才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有馨香之气的人。举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们好像在刚信耶稣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一些挑战的时候，当时对 我们对神都还不是非常清楚，对神的这些、理智啊、认识啊、真理都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糊里糊涂的、跟神祷告，哎呀，居然发现神很快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嘞，开始、我们微小的信心，我们那个很微小的信心一下子就被神挑旺了起来，哇，觉得说哇，我们好受鼓励啊，神你真好，我们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得胜的经历，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经历，所以很开心。可是呢，在这样一个得胜的经历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或者是提高，以至于后面比方讲，如果说哎呀，我现在一个祷告 很奇怪，怎么没有被成就？那我们心里就开始怀疑了，就说哎呀，神你怎么不灵了呢？啊，这个真是的。然后那慢慢你那个微小的信心好像就不见了，再到后面呢，你好像就被撒旦的谎言给欺骗了，于是呢你就远离神了。所以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让我们在经历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但是在这每一次的经历当中，其实你需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更多的来认识神，我们更多的认识到神的属性，我们没有在一个原地踏步，我们借着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的经历，我们就更上一个台阶。所以我们把握每一次主观认识神的机会，我们就对神就更多的认识。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循环，就透过每一次的主观经历，就会给我们一种对耶稣基督更多的启示性的认识。那每一次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神也会更多的在透过更多更多的一些主观的经历，让我们去更了解他，更认深的认识他。所以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那这样子的话，这样一个循环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形之中，我们生活散发出的这种基督馨香之气，它就越来越浓，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可以散发出来。所以我们除了在主观经历上面要认识神之外，也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让我们在理智真理上面更多来认识神。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要怎么样通过这样两种的方式来更多的得到基督的馨香之气。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后面的经文，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第15-16节，他讲，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有什么意思呢？好像有点悬，是吧？为什么香气居然还有分两种，还会叫人死叫人活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很清楚了解这个含义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当时保罗写作这封书信他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旅游，有去过罗马的吗？如果去欧洲旅游，一般会去罗马旅游啊。如果去罗马旅游，你一定会去看什么地方？一定会去看那个竞技场。一般人都只有看竞技场，可是可能很少会去看竞技场旁边有一个门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其实凯旋门，他们叫凯旋门。凯旋门是什么意思啊？就说当时罗马帝国，你知道他们就是很强大，他们到处去征战去征服。那么打了胜仗之后呢，这个将军很威风啊，带着所有的军队，还有什么掳掠的财宝，以及被俘虏的这一切的奴隶们，这些被打败仗的这些人，就浩浩荡荡的就这样子行军游行，然后回到罗马城的当中，非常浩大的一个盛大的庆典。那时候呢，所有全城的人都会出来观看，很热闹，并且呢，他们也会点着香。点着香，然后呢，就是充满了香气，整个城罗马城充满了香气，夹道欢愉的当中，所有人还有一些祭司会带着香坛，带着香坛到周边这样去放着，把这个馨香的气布满了整个城市。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市民们，他就用鲜花编了许多的花圈啊，然后很多的花瓣啊，所以就会这样夹道欢迎，然后给这些回来的将军士兵们就献上花圈，然后呢撒这些花瓣，非常非常盛大。所以对于这些凯旋归来的将军还有士兵来讲，闻到这样的一个香气的时候，是代表了什么？是代表了得胜，代表了荣耀，代表了奖赏。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活的香气。可是我刚刚有提到，回来的这群人里面，除了将军跟士兵之外，还有谁啊？对啊，那些打败仗的被掳回来的人是俘虏啊。所以是什么意思？当他们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就代表着说罗马城已经到了，也就代表着说他们这一个旅程已经走到了终点。因为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死亡，在竞技场里面被猛兽给吃掉，或者是被卖作奴隶。所以其实他们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对他们而言，这个香气是一个死的香气，死的香气。所以说同样的一个香气，同样的一个气味，在不同的人身上其实就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所以保罗在这边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让我们明白，那到底他想要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活的香气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的香气其实也就是他舍己爱人的一种生命的见证，那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在传的十字架的福音好消息，这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对于接受和相信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香气其实就成为他们得救的盼望还有喜乐，也就是他们得到新生命的一个途径还有保障。所以说就好像这样一个活的香气，因为可以叫他们得着新生命，可以让他们活，这就是活的香气。那在这边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故事来跟大家解释，让大家能够更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以前呢，在美国有一个年迈的牧者，一个老牧师，那么有一天呢，他去餐厅吃饭，那一天呢，接待他的一个接待员，一个女士，是一个态度非常不好，然后呢非常的不好，然后他点菜的时候，他点了菜之后居然还上错菜，上错菜之后呢他也不道歉，反而还态度非常的强硬，也很恶劣。那么这个老牧师啊，心里他就虽然是心里面有一些的不舒服啊，但是他还是很温柔的一直忍耐着，用很温柔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服务员。那么到结账的时候呢，他在桌上，你知道美国吃饭的时候都要留小费，在这边不需要，但是在美国都需要留小费，他就留了一个$100的一张钞票作为他的小费，然后呢他就悄悄的走了，他就离开了。那你知道美国的服务生其实他们生活的就是他们的薪资啊，他们的底薪其实是很少的，所以他是很大程度是需要靠小费来成为他的收入来源。所以呢这个情况下面，这个他已经离开了嘛，离开餐厅，结果这个店员追出来，你知道我以前也在美国生活过，通常我们就在算嘛，会算说大概要给多少小费，结果有一次我算错了，那个服务员追出来，他追出来他就说，你对我的服务哪里不满意吗？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服务都很到位，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少的小费，你是不是侮辱我？对，他就追出来问我，我说没有啊，我没有对你服务很满意很满意。然后后来他就回去了，因为 我其实那时候还因为刚到那边还不太懂嘛，所以我后来才理解到说，原来其实你给小费是某种程度你表示你的谢意嘛，所以你给的多跟少除了是他们很直接的经济的回报之外，也是表示你对他的感谢的程度。那因为我给的很少，所以相当于我对他不感谢，也就是我对他的服务不满意。那在这个情况不一样，这个情况是说这个服务员追出来的时候，他去找到这个老牧师，他说，哎呀，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的钱， 你才吃了20块的食物，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通常是算大概是10%到20% 的百分比，就是你吃了多少钱，你大概给这个金额，其实 10% 是比较抠门的。一般因为我们在华人在生活上面比较，他们老外给的是很大方的，是 25%30% 这样子给的 tips。 所以他说，我才点了20块的东西，你怎么给我100块的那个小费，你是不是给错了？然后很慌张的追出来，结果呢没想到这个老牧师就带着微笑对他说，他说，你今天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所以你才这么不高兴，那么希望这一笔小费啊可以让你就是开心一点，给你一些安慰。所以他是这样跟他讲。哇，没有想到，哇，这个服务员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回答。所以那个时候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居然就哭了，而且是哭得很伤心了。然后就跟老牧师讲，他说，是什么情况？原来啊，昨天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桌上留了一个字条，是他的丈夫，他跟他说，我爱上了别的女人，所以他就要离婚，不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呢，这个服务员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所以他整个人就崩溃了，经济来源没有了。可是没办法，小孩子还是要生活啊，所以他只好鼓起精神，今天还是一样来上班，还是来服务，只不过他整个人都是在恍惚的状态当中，所以他才上错菜，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牧者呢就安慰他，也为他祷告，也把福音分享给他，并且还带领他信了耶稣。那么从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见证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看到这位老牧师，请问他有没有用他的嘴巴在传福音？没有哦，他只是去吃饭，他透过他的行为，他在散发一个气息，他用他的生命在传福音，因为他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并且他将这样一个活的香气带给了这一个服务生，这一个女士，使他也得到了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基督的香气它是一个活的香气，它会把生命带给别人，这样就是活的香气。那么反过来也有一种死的香气， 因为同样的香气我们刚刚讲到了嘛，就像那个比喻，同样的香气对那些凯旋归来的将士，还有对那些俘虏的那些、囚犯来讲，其实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虽然是同样的十字架的福音，但是对于一些拒绝他的人来说，其实呢就成为了定罪的一个根据，那对他们而言也就是一个死的香气。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18-20，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然后呢，在约翰福音15:22继续说，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呢，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基督徒啊，借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也就是基督的福音，我们在世人当中见证耶稣基督他受死还有复活的大能，也将我们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来告诉世人。可是有些人呢，他虽然听到了，他还是拒绝，那么他的罪就变成无可推诿了，他们选择的道路也就是一条死亡的道路。所以保罗会说，对于不信还有拒绝的人，就成了一个死的香气，叫他死。哇，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恐怖？哇，这个香气居然这么危险，还会叫人家死掉， 那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有这个香气比较好了？是不是大家觉得这样好？是这样吗？是不是最好我们都不要这个香气？不然到时候我走到哪里，哇，这个死的香气，哎呀，这个人死死死。你觉得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好像不是哦。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这要搞很清楚哦。因为不是我们散播的香气叫人死，哎，是因为罪的缘故，导致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必死的。只不过呢，因为不信的人他拒绝了这样一个神赐生命的恩典，所以虽然说他身处在这样一个活的香气的当中，但是他仍旧走在死亡的道路之中。所以是原本的问题，这个跟我们散发的这个气息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彼得也曾苦口婆心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才会说福音对于接受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得救的盼望跟喜乐，那么对于拒绝的人来说，却是成了定他们罪的一个证据。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了，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它是同时具备两种作用的，对于相信的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香气叫他活，那么对于拒绝不相信福音的人就成了一个死的香气叫他死。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小半段的经文，在这里16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这事谁能当得起呢？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把基督馨香之气散播出去的这样一个大的使命，保罗他感叹说啊，除了基督自己之外，还有谁有资格可以升任呢？其实在后面的3:5，保罗给我们了答案，他说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出于神。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来拥有这样一个馨香之气，乃是因着神特别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基督的香气。神拣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他基督馨香之气的使者，他借着我们把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荣耀都带到这个世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呢，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咯，我们是代表基督在执掌王权。所以说呢，一旦有人碰见我们，其实他们的生命就一定要变得不一样了，这就是神的心意。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些具有馨香之气的神儿女，我们都是有权柄的，我们是可以把人引到永恒生命里面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大家说阿们吗？真的是非常荣耀的一个身份。嘿，总结一下， 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呢，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得到这样一个从里而外自然而然散发出来一种神奇的香气。这种香气呢，是带有影响力的，它是超越世上所有人手所能造的香水，并且呢，这个香气是可以带给人生命的，也是出于神的一个恩典，给我们这些神百姓们一个特别的使命。好，这时候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要发出香气哦。哎，要发出香气哦。好，没。那么既然大家都清楚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了之后，我们就要回头看看我们的作者，我们的使徒保罗了。那么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有提到这个保罗他写作这个圣经内容的时候，他的一个情境哦，他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差一点就要死掉，然后在好不容易从死里逃脱出来说这样一个情况，他还要替自己辩解，你知道被人误解是一个很难受的感觉，然后你还不能当面跟人家去讲，你还得透过书信的方式去跟人家辩解，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他真的是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哥林多教会是充满了多少的爱心。你知道像我们一般人，如果说有人得罪我们，哇，我就先选择不跟你正面冲突，但是很有可能我的选择会是说，我跟你老死不相往来，我最好都不要听到你的名字，你这个人就从我的生命当中消失了，就微信拉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人。可是没有，保罗是苦口婆心的，第一次写信被拒绝，硬着头皮冒着被打脸的风险再写书信。所以你知道，而且这个书信还不是，你知道他在书信里面写什么，他其实是在教训人呢，他是在里面教训这群那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不能这样啊，他是在教训。所以你知道真的是很难很难的。那他既然要这样子去教训人，说明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人要教训人之前， 你一个最基本的嘛，你自己得先做到吧，不然你凭什么说我？这个东西太简单，你凭什么说我？你一定要自己先能做到，所以你要有好的榜样，你有底气，你才能够说别人。所以说基督刚刚我们看的经文嘛，所以保罗是怎么讲？他说你们要在，就劝这群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那换句话说是什么？也就是说保罗他自己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在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他才可以去叫他们去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保罗，使徒保罗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榜样，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他怎么样去散发出的基督馨香之气。我们现在看一段保罗所说的话，这段话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在20章31到35节，他怎么说的呢？我们这时候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双手常供给我们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哇，所以你知道保罗的态度，在凡事上做榜样，并且呢，我们通过这个经文，还有圣经当中许许多多关于保罗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使徒保罗他是真的一个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的一个典范。从他蒙主呼召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走上了一个传福音的道路，他一直更新的跟随主耶稣基督，顺从圣灵的带领，随走随传，把这个圣经的这样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到各地去。所以他真的就是透过自己的生命，把馨香之气散布到所有他接触到的人的中间，不但呢 让人能够听到福音，并且他让这些所有人能够透过他的生命可以实实在在看见福音，看到福音的大能。这就是神福音大能的一个明证。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保罗也提到什么？他说他多次下监牢，多次受鞭打，好几次几乎要死。不但如此呢，他被棍子打，被石头打，遇到各样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在海上也快要死掉。你知道，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真的看到说，他可以活出馨香之气的一个秘诀是什么？是因为他可以很真实的在经历到许多苦难和艰辛的当中，他仍旧能够抓住神。所以他是一个 经过许多流泪谷的一个人。那神也透过各样的苦难这当中来磨练他，来塑造他，那他也把握到每一次这样的机会。你知道，因为我们正常人会在苦难当中，很可能其实我们只有看到那个苦难，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苦难背后掌权的神，所以很可能我们会被着这个苦难所影响，之后就被带离神，会开始埋怨神。就好像约伯，他一开始也会有一些的埋怨，只是到最后他经历到神真实的存在，他开始看到说神是真的。就好像保罗一样，他在苦难当中，他有绝对的权利可以说，神啊，你看我为你摆上了多少，我连命都不要，我透过这样的见证，你何必还要让我经历到这么多的苦难。他们拿石头打我，拿鞭子抽我，你知道，真的在每一个苦难当中，他仍旧没有丧失对神的信心。所以呢，他在每一次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苦难就是你经历神的机会。他每一次经历神之后，他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是信实的，神带领他脱离这样一个从，你知道，刚刚才从那个以弗所的当中他死里逃生，都是神带领他。所以每一次经历他都知道说，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然后呢，他就透过这样又真又活的经历，他对神的认识更一步提升之后，他的生命就再一次的往上，再上一个台阶，所以他就可以散发出更多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生命，这就是保罗的榜样。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不管是他传福音的热忱，还是他那个坚定不移对神的信心，或者是他对众弟兄姐妹们的这样的一个爱心，都可以让人很强烈的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这样一个浓浓的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也因着这样的一个馨香之气呢，他可以把众人都吸引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引领许多的人都归向耶稣，也使主耶稣的名大得荣耀。所以说，我们可以真的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可以做一个为我们众人做一个非常好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的榜样。这就是一个保罗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的来做到写出这样的一个书信来劝勉哥林多这样一些的弟兄姐妹们。那么说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清楚了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什么，我们也看到说使徒保罗他确确实实用他的生命活出了基督的馨香之气。好，那我们前面也讲过背景嘛，所以这时候心里面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 Michael 啊，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保罗在当时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的书信，所以说呢，你说要我们注意经文的背景嘛，经文的受信人写作的对象嘛，那没有错啊，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的书信。那请问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哥林多教会聚会？不是吧，我们是在哪里聚会？1503，对不对？我们在中学灵粮堂。哎，那我们又不是在那个哥林多教会，所以说这些写的话不是写给我们的，我们听听就好了，我们不用做什么。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啊，不是吗？不是吗？其实不是哦，因为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封在2000多年前写好的书信，它会被收录在圣经的里面。他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来读到这些的话，所以很重要哦，很重要哦。这些话不只是写给2000年前的哥林多的信徒们哦，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哦。所以既然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就代表说这个东西是跟我有关的。所以我现在就要请大家很仔细要开始听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联，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说，要专心听，不要打瞌睡哦。好，很重要哦。好，那么在接下来分享我们如何可以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之前，我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大家觉得自己的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吗？嗯，有吗？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啊。我再换一个问法。请问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多少分别？世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吗？他们能够从我们的口中听见基督的声音吗？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德行吗？我们对这个世界周围的人有影响力吗？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好回答，对吧？ 不是很好回答，真的很挑战的。神学家巴尼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一个人如何看待和接受福音的信息，就看他如何看待这个传信息的人。有点拗口，有点烧脑，我再读一次。一个人如何看待和接受福音的信息，就看他如何看待这个传信息的人。大概明白那意思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句话，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这样讲，他说，如果那个某某人是个基督徒，他可以上天堂，那我宁愿留在地上，免得再跟他相处。很犀利的一句话，就看他那样，如果他是个基督徒，他能够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我都不要去你那个所谓的天堂。很严重啊，很严重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流动的祭坛，所以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所到之处，世界上的人到底是被我们的香气所吸引，还是被我们的臭气给熏跑了？所以如果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点扎心的话，如果现在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扎心的话，感谢神，因为很有可能是神借着圣灵现在就在对你说话。这个问题我就留给大家，你放在心里面，你去思想去思考，很严肃的问题。 OK， 接下来我帮大家整理了几个可以如何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一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是人的软弱还有神的能力相结合之后活出来的一个生命。我们或许有时候会很害怕让人家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短处，所以我们会装出一副好像很属灵的样子，但这样的一种表现其实只是一种虚假，它不但会阻止我们生命的成长，它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产生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你知道这个是假不来的，你或许见到一个人第一面他可能你可以装一下，但是你跟他在相处之后他一眼就看穿你了，真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得到力量，要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需要勇于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并且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寻求他的帮助，我们全心的依靠神，我们就能够靠神得胜。所以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要愿意被神来塑造。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想要满有基督的香气的话，我们必须要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昨天在上那个神学院的新生训练，其中有一个我们老师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在传的是什么。我们在传的是好像我们就是基督他，我们传的福音到底是在传什么福音，就是我们到底在我们信的那个神到底是只是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得救去信，还是说真的是去信说那个我们是真的可以把主权交出去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在看到说哇神你是多么美好，神你是多么美好，我们信神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但是一听到说其实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也要付上代价，我们要这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就跑掉了。你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个差距，因为你的主权就错了。因为我们到底是信那个耶稣，还是说是在信我们自己？ 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我得好处，因为我信这个信仰，信这个宗教，所以神你要祝福，你要祝福。所以那个时候请问主权在哪里？还是在我吗？因为都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所以我信这个东西对我有好处，所以我信。那一旦我信了这个东西对我没有好处的时候，我就不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真的信的时候，你是把主权交出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有只是在看到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而是说你会看到说神你要我做什么。所以这是有差别的，这就是你的主权有没有交出。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信耶稣之后你觉得你是基督徒，你也觉得你很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你并没有真的去仔细思考的时候，其实你的主权并没有完全的交出去。你真的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主权并没有完全交出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生命主权真的交出去。 OK，你在开那个，好像在一个比喻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在开车，你是在那个主驾驶的人握着方向盘，还是在副驾驶座？到底是耶稣在开，还是你在旁边就让耶稣来带领你？所以这个是主权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愿意交出去的， 也好像前几周，我知道大家应该有、哦、可能中区的弟兄姐妹不见得都有听到了，但是如果有去西区的话，就有听到训政牧师他有讲一篇非常好的信息。如果说、在中区当天你没有听到的，可以去上我们教会网站听。那天他讲的信息是什么？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剧本、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剧本，我们都希望说神要来按照我们的剧本来祝福我、哦、我希望有好的婚姻，我希望有大房子，我希望有大车子，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没有按照我的剧本来走，神你没有祝福我，你知道很好玩。所以我们是按着我们的剧本，但是神有一个更好的剧本，只是我们不想要。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听、哦、所以真的 很重要，我们要交出我们的主权。那还有一句话是怎么讲的，叫做 Let go, let God。所以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要交给神。当我们真的这样交给神的时候，其实很轻松的，我们就不用再靠自己了，因为神的剧本绝对比你自己的好，真的，神的剧本比你的好太多倍了。如果你一直抓着你的剧本不放的时候，你会很辛苦，因为你怎么走，只要一不符合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情发展，你就开始对神埋怨，你就开始不舒服，你就开始觉得神不爱我，你很痛苦。可是只要你顺着神的这个剧本，它是完美的一个剧本，你会活得很轻松，你会活得很自在，因为一切一切你所需用的都在神的手里了，真的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可以顺着神的带领，我们可以凭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成为一个更真实的人，也可以就可以在所有的人的面前，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很真实很自在的自己，也就很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散发出这样的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办法，我们要交出生命的主权。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要效法基督的苦难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从今年开始，一开始就请到刘同书牧师跟大家讲了非常多十字架的信息。所以真的走十字架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屈辱，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路，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路。神允许患难跟试炼临到我们，但是透过这些化了妆的祝福来帮助我们里面可以更多的成熟、忍耐、坚忍，乃至于到最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就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品格。就好像这个经文写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个老练其实就是我们的品格。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经历患难的，正在经历一些的试炼的话，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财务可能有困难，或者是说你家里面有持续不断的争吵，也有可能说你在工作上面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压力，或者是说你身体的健康遇到了一些的状况。总而言之呢，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的当中，我们并不缺少苦难。 OK， 在破碎的世界当中，我们并不缺少苦难，但是盼望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像保罗一样，靠着爱我们的主来胜过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试炼的机会。我们把握每一次去机会去经历神，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生活当中经历到去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可以生命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办法，我们真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呢，要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也还需要靠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有一个比喻、哦、就好像加利利海，你知道加利利海就是耶稣基督当时他们在加利利海去打鱼嘛？你知道彼得他们打鱼的那个加利利海，你知道加利利海如果大家有去看过地图的话，会发现它是从北边的黑门山流下了新鲜的甘露之后流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当中，然后呢又从这个约旦河里面流出去。所以说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它是一个活的水，所以在这个湖里面充满了生命力，有非常多的鱼。那么死海呢，你知道从这个加利利海流下来就变约旦河，约旦河再继续流到一个死海。这个死海、啊、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死海、啊、因为约旦河的水进去之后它就再也没有出来了，所以死海就真的死掉了，它里面盐分非常的高，没有任何的活物可以在里面存活，所以就是一个死海。所以说在这边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像加利利海一样的，是可以流通的，是可以活的，而不是像一个死海一样就死掉了。另外一个比喻就好像，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杯子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杯子，那么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倒倒倒倒倒没有淌流出去的话，请问我们的杯子的大小是不是有限的？所以你倒满了之后你就满了，你出不去了。所以请问你可不可以接受神更多的恩典？不行。但是如果你是个活的，它可以一直不断的倒， 神的恩典一直不断的进来，你可以一直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个杯子的话就太可惜了，大家说是吗？好，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分享了什么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也知道要如何才能够从如何呢才能够得到这一个从里而外自然散发出来的一个神奇的香气。也就是说，不但我们要在个人的经历上面去主观的经历上去认识神，我们也要在更多在真理还有理智上，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呢，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香气它是带有影响力的，它是可以给人生命的，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这样一个很大的权柄来做这样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见证到使徒保罗他的生命榜样，他是很真实的活出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一个典范。最后呢，我们也分享到几个可以帮助大家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的方法，一共有四个。第一个呢，承认自己的软弱，寻求神的帮助。第二，我们交出生命的主权，愿意被神来塑造。第三，我们效法基督的苦难来走十字架的道路。第四，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生的功课，一辈子的功课。那我们前面这边提到了四个方法，其实呢都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在这周小组聚会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多的讨论，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我们如何可以在生活当中很实际的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很真实的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的时候，相信这些神奇的基督馨香可以把世人都吸引到基督的面前，引领许许多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使耶稣的名大得荣耀。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努力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好，下面呢，我要用一个真实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这是一个充满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的一个人，他真实的生命见证。有一位姐妹，她的名字叫做蔡淑娟。这位蔡淑娟姐妹，她是在1890年在我们中国的南京所出生的。当时呢，她是在清朝末年，她出生在一个非常名望的大家族里面。她的父亲是清朝末年在江苏省的府台，江苏省的府台，所以是非常有权势的。光是他们那个时候，光是他们家里，光是厨师，光是厨师就有15个人。厨师就是，然后他整个家是按照圆明园的方式去做的那个规划去建起来的，非常非常旺，大家闺秀。然后在他16岁的时候，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被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的姐妹带领了之后就信主，并且呢，他就开始很努力的在中国各地来广传福音。好景不长，在1931年的冬天，当他41岁的时候，他染上了一个严重的疟疾，你知道很严重，疟疾。那时候呢，又是因为战乱的缘故，那时候他人在上海，但是因为日本那时候已经在侵华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乱。虽然说他们家里很多的资源，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很及时很好的治疗，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眼睛就不能再看到光，不是说像这种就是正常的光，他就觉得很刺眼，所以他的眼睛就不能看到光，所以他必须生活在一个暗无不见天日的房间里面，因为看到光他就会很难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可尽管如此，在这样一个身体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的底下，他仍然立志要跟随服侍神。所以呢，他不但继续去参与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圣经在开始，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并没有办法很普及，但是就算普及下去，很多人是不识字的，他不识字，乡下的富人他们没有办法识字，所以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国民政府在推广一个东西叫做注音符号，所以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就是透过注音符号的方式，有点像中国的拼音啊，就是把这些字都把它写成有注音符号的注解，所以圣经就变成说让，因为注音符号很好记，就一共才30几个字，所以把几千个中文字就缩减成只要记住30几个注音符号，你就可以读了，基本上你就可以了解圣经。所以他就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服事的工作，去把圣经加上注音的注释。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工呢，他就让很多的在乡下的这些富人信主的人，他们就可以来看得懂圣经。然后呢，也因为他自己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他做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他带领他全家一共55个人信耶稣。 很不容易，带自己的家人信主是很困难，更何况是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清朝末年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好，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解放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59岁，他就跟着他带领他信耶稣的这个属灵的母亲，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师，他叫做李曼，然后他们就一起搬到美国去养病。那虽然他继续很希望继续可以服侍神，可是你知道他身体真的是很痛苦，很多的病痛，所以他只能居住在一个很暗的一个房间里面，一共在那里住了35年。那么尽管如此呢，他还是一样依靠神的恩典。他虽然没有一样，因为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外出，没有办法像他以前那样子到各地，他到中国各地去广传福音，没有办法了。可是他在这样一个暗室当中，他写了许许多多很好的属灵的文章，并且呢，在1953年他出版了一本他的口述的自传。这本自传的名称叫做《暗室之后》，就是这本书叫《暗室之后》，英文名叫做《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所以就是在暗室当中的一个皇后。那这本书呢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并且在当时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布道家，大家应该有听过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为他这一本书写了一封序，作序来推荐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现在其实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大家去搜都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里面记载了非常多他是怎么样从一个大家闺秀变成基督的仆人。比方讲他在刚信主的时候，不但是受到家人许许多多的冷嘲热讽，连家里的那些女仆们呢都在讥笑他。然后呢，到后来他透过祷告，他帮助他常年吸鸦片的母亲看到异象，然后戒掉鸦片，然后他的母亲信耶稣。然后他在疾病当中紧紧抓住神，乃至于到他一个哥哥死活不肯信耶稣的，看到最后说，我妹妹的生命让我相信这个耶稣是真的，然后他相信神。非常非常多的经历都写在这个书的里面，所以他透过这本书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人也因为这一本书的缘故信主得救，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本书他们的生命得到彻底的更新跟翻转。那之后呢，他也就在这样一个暗室的当中，这样一个不透光的暗室里面，他接待了许许多多的访客。因为很多人读了这个书之后就觉得哇，很仰慕这个人，他想要来见见这个，所以很多人来拜访他，很多的访客。然后呢，这个苏姐妹就继续在蔡姐妹就继续跟他们在做见证。然后很多人这样子来采访他，来访问他的时候，都被他的生命所吸引并且被影响。那其中也包含许许多多今天很杰出的基督徒的领袖们，就好像美国非常兴旺的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刘同牧师，当时也是有去 访问他，也有去被他的生命所感动。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短的一分半的视频，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播放一下，是关于蔡姐妹的一些的介绍。
她是对我来说是梦境中的女孩子。
我觉得他的一辈子呢，就好像约伯记的现代版本。
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光彩，一种感受。
他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每一天他总是问神说，主啊，你要我今天为你做什么。
那么蔡杰贝他已经在刚刚有看到1984年的时候离世了，回天家了。那这个是一个纪录片，他们当时在美国的Good TV 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来记录这位姐妹的一些生命当中的经历。 那么她这个姐妹她一共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国，然后在中共再到美国，她一共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但是不论上帝如何的带领她，始终是充满着 怀着一个喜乐的心来跟随主。她有一句名言，我读给大家听，她的名言她是这样讲，她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我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何这样的苦难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只是问神，神你要我如何行。所以他的一生呢，是充满了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一生。透过这样的一个馨香之气，他把人都吸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引领许许多多的人归主，使主的名大得荣耀。所以如果说一个身体软弱被疾病缠身的弱女子都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更何况是身体健壮四肢健全的我们呢？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的所到之处，世人到底是被我们的香气所吸引，还是被我们的臭气被熏跑了呢？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启发、鼓励还有反思。